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赏赐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主也求主今天借着你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向上举目，真的来认识我们的神，看我们的神。谢谢主，也在此时此刻求主看顾黄牧师在母堂的信息的传讲，也求你加添他体力精神，保守他平安的回到教会来主持洗礼。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这一段经文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特别是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这边应许我们等候神的人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好，是一个展翅上腾蒙祝福的人生。你看到圣经中其实多次的鼓励我们基督徒要来等候神，好，至少有27次以上讲到说要来等候神。诗篇27篇14节这边讲到说，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37篇34节也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上帝要祝福那些等候他的人。那么以赛亚书30章18节也讲到说，神必然等候，神要等候，神也等候，要施恩给等候他的人。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阿们。这是上帝的应许，要等候他。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谈等候的信息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今天呢，我想到有几个原因我们不太容易等候。第一个呢，今天的人是很缺乏等候的耐性的。你看到当我们去超市排队的时候，如果队伍太长的时候可能心里就会有抱怨，或者有些人开车前面车子怎么那么慢，这个45的地方开30，哇，受不了。那么有一个这个小笑话讲到说，一个妈妈要小儿子出去帮他买鸡蛋，所以他就叫这个小儿子说，去帮我买鸡蛋，好，快点。那么这个小儿子就对妈妈说，等一下，好，等一下。结果妈妈就很急说，等什么等，好，我自己出去买算了。这个小儿子就回答说，妈妈，我就是等你说这句话。今天我们要我们等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网络的时代，这个 social media 时代，我们发觉说，当你接到 email，别人就期待你要立刻回给他，好，如果你等个2-3天回就已经很不礼貌。哇，我们发觉这个世代是一个很难等候的世代，甚至连我们祷告都希望神立刻就赶快回答。好，那么不等候呢，这个除了这个我们现在缺乏耐性，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好，更难等候，因为我们总希望这个痛苦快快过去，好，没人喜欢在痛苦里面。其实等候神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好，当问题还没有解决，当事情还没有转机，当环境还是困难，当你的对头还是凶恶，当孩子还是不听话，当工作或绿卡还是没有着落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困难都会显出我们内心在想什么，在要什么，也会考验出我们对信心，对神的信心那些不足的地方。即使我们听到圣经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万事包括好事坏事，我们听了心里得安慰，这些不好的事情最后都要让我们能够磨成像基督的样式，是有好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们的信心好像受到一点鼓励，但是呢，还是没有那个根基，没有那个力量。 我想最主要一个我们无法等候的关键呢，其实是回到原点，就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不太认识上帝的伟大，也不太了解神对人的救恩的计划，也不是很了解神做事的法则，或者是了解神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更是不了解神其实要祝福我们，他要祝福那些等候他的人，他的祝福有多么的伟大。若是你愿意等候神，上帝的祝福一定要临到你。我们假设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这时候你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让你很惊讶，因为是从这个白宫打来的，那么因为美国总统这个秘书告诉你说，总统呢希望下个月一个月后来拜访你，来跟你讨论你的问题，来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但是要等一个月，请问你要不要等？当然等三个月呢要不要等？等一年要不要等还是等，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认为地上的总统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那请问天上的创造主岂不是更能够帮助你来解决问题吗？到底哪一位值得你等候，是地上的总统还是天上的创造主？更何况地上总统明年就已经不是总统了，可能要换一个跟你约。所以呢，当人不认识上帝的伟大，就不会懂得为什么我要来等候他，我自己来解决就好，有困难我自己解决。那么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不懂得等候神的结果呢，第一个呢，就造成靠自己的方法做事，按照自己的时间表，用自己的方法，甚至走一些歪路，不走正道，最后呢给自己造成人生很多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上帝要他给他儿子家等25年，等了10年他就等不及了，就听了太太的话，娶了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种下了以色列跟民族跟阿拉伯民族这个血海深仇的祸因，几千年来到现在无法化解，因为呢他不愿意等候。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先知撒母耳要扫罗王等候他7天之后，等他来献祭之后再开始打仗。那么扫罗一直等到第7天，但是他却不愿意等最后几分钟，他看百姓离开他去了，他就说我要勉强自己献祭。其实这个事情就显露出来，他真正的还是要靠的是百姓，他要留住的是百姓，他没有去等候上帝，等候撒母耳来为他带来的祝福。所以呢，他失去了神的同在，成为悲剧的英雄，何等可惜。不等候神的人失去上帝的祝福，得到的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呢，等候神的人呢，是蒙神祝福的。我想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呢，他年轻的时候很不幸就被哥哥给出卖，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呢又被波提乏这个他的主人的太太呢诬陷，说他这个冒犯他，就被下到监狱里面。这个年轻人下到监狱里面，帮助了酒镇解梦，但是呢这个酒镇又忘了他。你看他的人生是被卖，被诬陷，然后又被忘记。请问这个年轻人有没有真的被上帝忘记？没有，上帝纪念他之后提拔他，他忠心在神面前敬畏神，拒绝性的试探，在困难中仍然忠心的服侍。那他是一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人，神也是等候神的人，神没有忘记他，把他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候神是蒙福的人。那么但是我们之所以不能等候神，除了没有耐性，除了苦难中太痛苦，最主要还是不认识神，不知道这位神是值得等的神。我们不知道他多么值得等，我们当然就不会等。 那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呢，就是要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到他是一位值得我们等的神。而以赛亚书这个四十章的背景呢，就是对一群当时的以色列，特别是犹大国被这个亚述帝国给蹂躏，哈，那么北国已经灭亡，南国呢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么就在这个时刻呢，以赛亚就安慰他们，哈，跟他们预言说你们会被掳，哈，因为你们的罪被审判，哈，连犹大南国也要被审判，整个以色列民族要被这个亚述巴比伦帝国给灭亡，被掳到外地异地他乡做奴隶。好，那么但是以赛亚却在四十章安慰他们说，你们要等候神，等候170年。好，170年之后呢，上帝要把你们从各地，从这些亚述巴比伦帝国，好，最后被打败之后呢，把他们从这些国家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叫他们等候170年。哇，我想要等候170年很不容易，哈，你看亚伯拉罕等候神赐给他儿子等多少年？25年，哈，摩西在旷野等候神40年，对不对？最长的就是挪亚盖方舟等候上帝的洪水审判等了多少年？至少100年或120年，哈，那么等候170年，我们都已经不在了，哈，所以难怪这个以赛亚要用这一篇信息来安慰他们，好，来鼓励他们。事情还没发生，以赛亚已经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来勉励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好，上帝带来的审判，好，被掳，最后呢，终于要把你们带回到故土，好，那么这个苦难是要炼尽他们。”他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拯救。那么据于怎样的这个对上帝的认识，他们可以坚持170年的等候呢？以赛亚这边用三个对上帝的认识，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来认识，来看这位上帝，好，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借着对上帝的认识呢，他们可以坚持，可以忍耐，可以等候，直到神的救恩来到。所以在49节这边，以赛亚一开始就说：“看哪，你们的神，哈，看哪，你们的神。”我们先想想看你到底对神的认识，哈，在你的思想中，你的神有多大？哈，因为你的信心的大小跟你对上帝认识的大小有绝对的关系。我们来看这里呢，以赛亚说：“你要来看上帝的能力有多伟大。”好，在40章12节。12节这边，以赛亚，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天平平纲领呢？你看到这边作者连续问5个问题，说这个你可以吗？你曾经用手去量那个大海的海水吗？如果你今天站在大海边看到那个海水，那个浪，那个凶涛，这些骇浪，那么汪洋的大海，我们有谁可以用我们的手来量水到底有多少呢？其实这个5个问题呢，问的这个答案人都是无法回答的，人都无法去测量这个海水跟诸天。这边讲到说用手的虎口量苍天，苍天有多大？这个宇宙有多大？就我们所知，我们数的这个太阳系，哈，只是很广大的银河系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星系，哈。那么，光一个银河系呢，科学家就估计有2000亿颗恒星。那我们太阳只是这2000亿颗的恒星中间的一颗而已，哈。那么，整个宇宙有多少颗恒星呢？哇，这真的是一颗很可怕的数字，哈。在这个曾经澳洲雪梨举行一次国际的天文会议，哈，有英国跟澳洲的天文学家呢一起利用这个最新的仪器呢，长时间的观测计算，哈，估计现在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的恒星，哈， 有7×10²，就是说7000万个千兆，七千万个千兆，要怎么去想象呢？就想象这个，假设我们用一个大麻布袋，每个麻布袋里面装1000兆个恒星，好不好？每个麻布袋里面装1000兆个恒星，要用多少麻布袋呢？要用7000万个麻布袋来装，才能够把它装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比地上所有海滩上的沙漠的那些沙粒都还要多，是无法想象的数字。这些还没有算那些行星甚至黑洞，你可以看到宇宙真是大，这个数，这些星星真是多得不可计数。那要装这么多的星星，宇宙要有多大呢？要有多大才能够装这个宇宙？我们所在这个银河系的宽度呢，直径宽度是很难计算的。其实离我们这个地球所在最近的这个星座呢，是仙女座的大银河 M31， 那么有230万光年的距离。那么之前 NASA 呢曾经用哈勃望远镜拍摄这个地球与最遥远最古老的原始星系，距离最远的一颗星呢是300亿光年的距离。其实我讲这些我也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想象这个距离而且事实上你看到这个宇宙浩大到不得了，而且按照我们现在所了解，如果宇宙还在向外膨胀的话，那个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无边无际，无法想象，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怎能可能有人宣称说我可以用虎口量苍天，我知道天地的大小，我知道星星的数目，没有人。好，宇宙是这么浩大，那么请问创造这个宇宙星辰万物的创造者岂不更伟大吗？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宇宙的创造者设计者，在宇宙开始之前，在所有的物质存在之前，这位创造主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讲到这个创造的观念是从无造有，上帝呢造天地的时候呢，没有用到任何先存的物质，神是完全独立于这个物质宇宙之外，所以神不等于万物，好，万物也不等于神，神乃是超越宇宙万物而存在，神是自给自足的神，而万物宇宙是依靠神而存在。阿们。今天我们人要依靠空气跟水才存在，万物要依靠上帝的大能才存在。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创世纪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33篇讲到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乃是借着神的话而造成，所以当亚伯拉罕这个遇到神的时候，神向他说，启示说，我是全能神，好，我是你的盾牌，我是全能神。这个全能的意思就是神是这个无所不能，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凡是符合神圣洁的本性、良善旨意的事情呢，他全都能做到。好，这是全能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有多么的伟大。好，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伟大，我们算什么？我们应该谦卑的来敬拜他，好，谦卑的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上帝不但是全能的神，而且呢，以赛亚告诉我们第二个对上帝的认识，神是全知的神，好，他是全知的神。以赛亚挑战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念40章13节，好，40章13节，预备来。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14节，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请问有谁可以来告诉上帝他该怎样来做事情？神需要有专家有顾问来指导上帝来做决定吗？神有哪样知识不知道，需要你来担任他的老师来教导他吗？上帝岂会像人一样是非不分，需要你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公平，什么是错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神需要你帮助他，那你岂不是比他还有智慧吗？这好像哈，我就想到说这个如果你对脸书不满意哈，你就写信给这个祖克伯格哈，然后跟他讲说，跟他建议说你这个脸书设计的不好哈，哪些程式该改一改哈，该修改，怎样做你这个脸书才会做得更好。我想我们怎么可能比祖克伯格还懂这个脸书？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比他还懂了。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指示神需要注意的事情吗？你能告诉神他不知道的事吗？你能教导神如何计划做事情吗？如果你可以，那你就比神还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发现说，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其实很有一些人是很骄傲的，认为自己不能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绝对是不差。直到如果上帝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神的全能、神的全知，我们才会看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渺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把神给矮化，其实以赛亚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全知全能何等伟大。所以以赛亚挑战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神太小了，你的神太小了。你可以对旁边讲一下哈，对旁边人讲说你的神太小了，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神有多伟大？有像以赛亚这样子宏观的视野吗？当你思想上帝的时候，你是把它放在哪一个范畴？这个经文真的是当我每去思想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震撼。常常我们都会把神变得太小，认为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能。我们要来教导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将神跟谁相比呢？这里是要挑战我们说，你不要把神跟人相比。神跟人相比，你看四十章十五节，人像万民像水桶的什么一滴呀、又如天平上的微尘。在这位上帝面前，人不过像一滴小水滴，像一颗微尘，那么小，那么虚无。你可以对旁边人讲说你这个你是小水滴，好吧，你是小水滴。好，我是小水滴哈，我是小水滴，我是微尘。在上帝的面前，我就说我们真的很骄傲，我们在上帝面前常常觉得自己很伟大。我们不认识神，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不敢在上帝面前轻慢随意，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岂需要我们教导他吗？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如小水滴，如天平上的微尘。我们在他的面前不及虚无，我们何等有限，短短的几年我们就过去了，如草一下就枯干。而世上的君王呢，你看我们常常夸耀那些君王，这些审判官，这些帝国，可是呢，圣经讲说这些帝国、这些君王，23节、24节呢，他们也是虚无，也是虚空。他们好像树才栽上去，才这个种上，才扎在地里，结果过没多久就枯干了，就过去了。你看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今天何在？罗马帝国都过去了。以赛亚鼓励这些被掳的百姓，你们不要惧怕， 不要认为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底下，你怎么可能回到故乡呢？有哪一个国家被灭亡之后，还可以再回到故土呢？重建他的国家呢？以赛亚说，你不要灰心，这些你所看到的帝国，也不过是像那些草，那些刚栽上的树根之后就会不见了。偶像呢？今天我们依靠偶像，好，无论这偶像是有形的偶像或无形的金钱、地位、好成就、能才干，请问这些在上帝的面前也不过就是如飞而去，毫无可夸，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以赛亚警告这些被掳在苦难中的人说，你不要去依靠人，好，人不过如微尘，如小水滴，你不要依靠君王、帝国，这些都会过去，你更不要依靠那些偶像，好，这些呢都不能帮助你。你应该要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四十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好，对不起啊，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神要我们怎样？向上举目，向上举目。好，我们要向上举目，来看我们的神，来观看这一个创造宇宙、统管万有的神，他引导众星，无论是最遥远、最我们看不见的那一个恒星，好，无论是我们看得见那一颗亮的恒星，无论是最大的或最小的，那七千万个、千兆个恒星，他个个都认识，他个个都可以叫出他的名称，他个个可以引导他运行在他该在的位置上。这是我们的神，神没有忽略一颗天上的星星。请问神认不认识你？神知不知道你的困难？当你说神啊，我的冤屈你不查问，我的道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认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统管万有。这时候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图画，他讲到说，上帝好像这个，如果宇宙是他的居所，他的行宫，地球是他的这个脚凳，这个穹苍像什么？幔子铺张，好像他的帐篷，千山的牛羊不够作为他的祭物，黎巴嫩的树林岂够他的祭坛焚烧？这一位上帝他统管万有，他不但是全知全能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知道你的冤屈，他知道你的痛苦，他关心你。而且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最奇妙的是，神不但是全知全能，他超越宇宙万有，他是超越的神，但是呢，他却不是远离我们的神，他不是那个远在天边不管我们的神。这位神他超越万有，但是他却亲近世人，他亲近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四十章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你看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对不对？他引导众星，他掌管万有，但是他也同时是那位亲近我们的神。他像那个牧人怎样牧养这些羊，而且把他怎样抱在怀中，然后还照顾那些如羊小羊的。如羊小羊的是谁？哎，就母亲节刚过哈，母亲父亲哈，照顾那些乳养的很辛苦啊，对不对？特别辛苦，神照顾这些乳养小羊的，逐步的引导他们。这是很难去想象的，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你不要把他矮化，他是超越，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创造 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但是他尽奇妙的，他竟然靠近我们，亲近我们，在我们的苦难中像牧人一般引导我们，怀抱我们，来面对人生的困难。这是我们的神，而且他要赐我们力量。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神是我们要等候的神，他不但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是靠近我们的神，而且他要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疲乏之中，在我们软弱之中，他应许要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要来等候这位神。这个等候呢，不是说叫我们凡事不做，就在那里祷告，然后在那里等候。我记得曾经有个小故事讲到那个有一位布道家叫穆迪，穆迪先生呢，他有一次坐船，结果船上失火，那么就有人要赶下去救火，但是呢也有人就问他说，这个穆迪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时候赶快来祷告，那么到底是要去救火还是要去祷告？那穆迪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应该什么，边救火边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等候神，并不是说我们都 不去做我们该做的计划，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去处理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在上帝面前一样要救火，要处理我们该做的事，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变成是一个都在救火忙忙碌碌不祷告的人。常常这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不祷告，我们也要放下我们的事情，真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来等候，来寻求他，来默想他的伟大，来思想他的全能，思想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看事情，我们看得很有限，我们看不到太远，但神都看得到，所以我们要来等候他。而且有些事情可能不是一两年内解决，可能是要甚至十年。我感谢主不用170年。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要来寻求他。神有他做事的计划，神有他的拯救的方法，神要教我们怎么样在困境中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等候他，来寻求他的智慧。不但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要来敬拜他，敬拜这位伟大的真神，我们更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寻求他。那早上寻求他的人有福了，在他的面前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来祷告，来等候，来寻求。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的经历 多次的经历，当我在最软弱最困难的时候呢，很多事压在心头，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在早晨我来读神的话，来背神的话，来跟他祷告，常常经历到从神来的安慰跟平安。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解答，但是神的同在是那么亲密。当你亲近神，神就应许他要来亲近你，他要来怀抱你，如那个抱小羊一样，把你抱在他的怀中。阿们。你要来等候他，要来等候他，而且在困难的中间，你要体会他真的就是来帮助你，来陪着你一起走过那个痛苦。记得在1992年这个巴塞隆纳的奥运，发生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英国的一个选手叫做Derek Redmond。这个Derek 他是跑400米的这个选手，那么当他参加代表英国参加奥运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跑出去的成绩是45秒03，他 跑到第一名。第二次跑出去的时候呢，是跑到45秒02，也是第一名。他的父亲呢在台上陪伴他多少年的时间，看着他练习，看着他这个 受的这个练习的痛苦，甚至呢他的脚的筋呢也曾经撕裂过，好，那么受伤复原，然后呢这一次跑，好，连续两次他都入围，等到第三次他要跑的时候呢，最后他的父亲在台上为他加油，好，他也希望这一次跑出去他能够让他父亲得荣耀。结果没想到他跑的时候，这个事情常常不如人的计划，他跑了一半的时候脚的筋又撕裂了。你可以到网络上可以看这个故事，他就撕裂倒在地上疼痛，好，然后这时候其他的人就从他旁边跑过去，他知道自己这个金牌就飞走了，再也没有机会去得到这个金牌。这时候他，但是呢他并不想放弃，他强忍着这个疼痛，他勉强站起来，就用一只脚跳着跳着想继续的跑完。当他在跑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受不了，就从台上冲下来，冲过那个安全的警卫，说我是他的父亲。他就跑到这个他的儿子旁边，跟他说，你不要跑了，没关系，你放弃吧。儿子对爸爸说，我不要放弃，我要跑完。而父亲说，好，那我就陪你跑。你就看着他那个影片，就是父亲就扶着这个儿子的肩膀，陪着他一起走走走走，最后走到快到终点的时候，父亲说，你，我知道你要自己过去，你就过去吧。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全场65000名的观众就在这时候为他鼓掌，不但鼓掌是为了他的坚持跑到最后，也是为他的父亲陪伴他跑过这个路程而受到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影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他是全能的神，他看到我们的困难，当我们等候他，我们好像跑不动的时候呢，他就来到我们旁边。不但他在历史上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曾经来寻找我们，今天也差派他的圣灵保惠师来陪伴我们，引导我们，扶持我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你这里应许我们，我们可以经历一件事情，就是31节说，那等候的人怎样，要如鹰展翅上腾。好，这个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好，重新得力，当疲乏的时候呢，可以重新得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鹰是到底怎么样展翅上腾呢？据说鹰这个要在低谷盘旋，好，要飞的时候呢，它在那里等候那个热气流，好，等候气流上升。一旦发觉这个气流来到，这个鹰就展开它那个巨大的翅膀，乘着那个热气流上升的势力，振翅一飞，立刻升高，好，翱翔在天空，好，驰骋万里。这个是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等候神，当你疲乏的时候，你等候圣灵的工作，等候圣灵的热气流，好，神的能力要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在好像走不过最后一步的时候，你要经历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1节，来，那等候神的，好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感到困倦吗？你感到疲乏吗？你感到你现在的困境太大，不能够突破吗？你想开始走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方法吗？你想靠自己吗？在这里上帝应许我们，那等候神的人，上帝的帮助必然来到。神绝对不会误事，神做事不误事，神也不会让我们落到一个只有犯罪才能够成就事情的方法。上帝是圣洁的神，他必要引导我们 靠着他走正路，讨他的喜悦，而且要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在苦难之中可以发出光来，让我们在孤单之中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让我们在冷漠之处可以发散出爱来，让我们在被羞辱的时候能够给人祝福。这个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能力，是因为等候神的人他要赐力量给我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等候神，好，要来谦卑在神的面前，好，谦卑不要自卑，好，因为神爱你，你要 尊重你自己，好，但要谦卑体会神亲近你，爱你，帮助你，他是值得你 等待的神，他是值得你等待的神。阿们。我们要等候谁呢？我们要等候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惫也不缺乏，他必要使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爱你，他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自卑，不要再躲藏，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依靠他，来等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